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全电赞员卧底惊爆，女人专生细路抽骨髓制回春药。范世琪叫门影片疯传，副局长而被灭口，阳光上东闹鬼。中共要拉沈伯阳，美国即时回击，国际刑警亦都唔配合。川普宣布下星期正式告 BBC， 索偿最高$50亿。中共罕见零采购，普京血本无归。大家好，近日网民抄出多名中港著名艺人突然好诡异，个个都变得年轻。好多网友怀疑这种反常现象的背后，可能不单止是活宅的罪恶，还可能涉及一些反人类的黑科技。11月14日，一名长期潜伏在东南亚电诈园区的卧底博主突然抛出一条惊人的爆料。他说很多被拐到园区的40岁以上女性已经无法出卖色相，犯罪集团除了逼他们从事电信诈骗，还帮他们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强迫他们代孕。这些女性被要求专门生小猪仔，一胎两个以上。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据这名博主说，新的小生命随后会以每个300万的价格被卖到当地一间所谓的生命科学院，在那里再将他们好像白老鼠一样养在玻璃箱里面，每半年就转开脊椎，抽取一次脊髓液，再从中提取生长因子，培养出一种再生干细胞，用来输入成人的身体，就可以令人回春。博主还爆料说，每抽取一次脊椎液最多可以制造3桶这种不老药，每桶售价500万，这种药只有那些亿万富翁才能够消费得起。这个讲法极度残忍，目前外界仍然无法完全确认真假，但是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大陆确实有不少所谓的生物公司在东南亚设立实验室，名为生命科学院、生物科技院或者是生物研发中心等等。在抖音平台亦都有反诈博主爆料，这些实验室和当地的电诈园区密切相关，往往位于更封闭的园区，从事的可能是活宅这些罪恶勾当。记者查询发现，柬埔寨生命科学院面书页面写明他的地址就在金边市钻石岛的太子集团总部。太子集团和他的创办人陈志近日因为从事电诈和洗黑钱等罪行，被美国当局制裁和通缉，该集团总值$150亿的比特币亦都被美国没收。另外，由这间所谓的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的官方网站亦都能够看到更多可疑的地方。这间网站的公司服务范围显示的第一项业务就是新生婴儿干细胞储存。另外，网站展示的6个核心范围，其中2个是湖南省细胞制备中心和湖南省细胞组织库。显示的4个核心资格证书亦都全部是来自中共官方，而且都和干细胞有关。其中一个是来自中共科技部和财政部，另外3个是来自湖南省地方当局。更关键的是，官方网站列出的另一份荣誉资格是来自湖南原品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亦即是原品生物。该公司由中国医药生物科技协会取得一份干细胞制剂制备质量管理合格证书，而且无论是专业团队部分亦或是战略合作伙伴部分，全部都只是指向一个名，原品生物。页面还标明他们的首席科学顾问是培降院士。新唐人的分析指出，这间柬埔寨的生命科学院高度怀疑就是原品生物在当地设立的实验室。公开资料显示，原品生物在2015年成立，总部在湖南长沙，主要是从事干细胞和相关的细胞技术。 值得关注的是，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的官方网站明确列出品源生物和多家湖南官方机构合作，包括湖南师范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华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华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等等。合作的领域多数是干细胞或者是再生医学。新唐人特别指出，在这些合作机构之中，湘雅二医院因为实习医生罗瑞宇坠楼死亡事件已经在网上臭名远播，但是因为中共打压舆论，亦都有很多大陆民众仲未知情。观众朋友，你又点睇呢位反诈博主爆出嘅柬埔寨黑幕到底系真亦或假？欢迎喺留言区讲下你嘅睇法。近日于朦胧事件再度出现多个关键线索，网上流出疑似反西旗大人试图强行撬开于朦胧房门嘅监控画面，引发广泛关注。同时黄小红的马仔董奕君突然离世，而且整整拖延了25日才公布，网友就怀疑是因为于朦胧案被灭口。与此同时， YouTube 博主马先生在节目中爆料为阳光上东小区开始闹鬼，小区夜晚经常传出怪声，路上的树干草丛都出现符咒和做法事这些异常现象。马先生甚至透露有不少户主的精神状况受到影响。近日在各大社交平台疯传一段疑似是监控的录影，一名白衣男子深夜同另外一名手持棍棒的男子出现在疑似于朦胧住所的门口，多次尝试叫门但是都未能得逞。白衣男子之后就拿出手机似乎试图联络更多的人来帮手，画面来源标注为微博，影片被台湾媒体东森新闻娱乐等多家媒体转载之后，立即引发大量讨论。网友普遍说，现出画面的白衣男子就是范世奇，而范世奇13号晚在微博就发了一组自己的相，同时配上文字说今日你打不打羽毛球啊，结果在留言区没人在乎他打羽毛球，都问于朦胧去了哪里，你还敢出来？网友留言洗版说手真是有劲，是拿球拍的他吗？还有网友说不如直接删了评论啦，不是怕你寝食难安夜晚睡不着啊。还有人说还不给人点赞评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心虚操作真是可以啊。而在同时，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董奕君突然宣布离世，而且拖了整整25日才公布。虽然中共公安系统的副文一向延迟发表，但是通常延迟8至15日，特殊情况会延迟到20日，而今次就足足拖了25日，极为罕见。而且58岁的年纪不大，在关键岗位突然去世，而中共官方的通告就没有任何细节，只有一句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外界认为这是政法系统最高级别的暗语，等同于过程不便讲。如果真是正常猝死，副文一般会写工作中突然不适，立即送往某某医院，全力抢救无效这些措辞。 YouTube 博主山东何夫表示，董奕君是黄小红的马仔，而黄小红亦都消失了足足7日，没有任何消息。之前外界一直盛传黄小红和于朦胧案有直接关系，而在这个时刻宣布董奕君离世的消息，不少网友猜测是不是因为于朦胧案被灭口的呢？之前李牧阳曾经在节目表示，14号有匿名网友向他发邮件爆料，于朦胧的好友文以凡在当日的直播中提到小鱼的情况，还透露来自内部渠道的可靠消息，说上面的伞已经烂了。据邮件内容显示，文以凡在直播中并未讲明这把伞具体是哪个，只是强调是普通人无法接触到的级别，形容他是一手遮天的伞。有网友猜测会不会指的就是黄小红呢？虽然真实情况我们无法验证，但是就引发大量网友的猜测和讨论。另外15号 YouTube 博主马先生在节目爆料说，阳光上东近期频繁出现怪异情况， 他表示，阳光上东的住户透露，在夜晚经常听到怪异的鸟叫声，甚至在半夜还听到有人唱清水河。他还指出，在小区的路、草丛、树干角落还会出现大量符咒、插香、做法事的痕迹，随处可见，包括798也都有驱鬼活动。马先生还透露，一位大师近期受委托帮涉案的人做破灾法事，但是现在吓到满头大汗，最后惊恐离开，就连酬金都没要。他由风水角度解读说，有些情况大师都压不住，如果强行做法事会承受因果，大师破解不到，最终唯有钱都不要，快点离开。更令人关注的是，马先生表示，小区里面多位男住户的妻子近期会出现一阵喊一阵笑的反常举动。他还建议这些人如果想化解，唯一的办法是将自己掌握到的事实或者证据发出来，当然是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前提底下，想尽办法发出来。他还进一步透露，网上流传的哥哥救我影片就是对面楼住户拍到和公开的。他认为如果真相不讲出来，单凭搬屋化解不到。另外，马先生在直播中还提到近期备受外界关注的李连杰。他表示，近期有人在阳光上东见到李连杰，形容他性情大变，经常笑到好像癫了一样，根本就控制不到自己。而旁边的人还未意识到发生些什么，这种怪异现象也都引发网友的大量猜测。虽然上述消息暂时无法核实，但是已经在社交平台引起风波。还有很多网友说相信，甚至联想到之前李连杰换了两个小女的器官的传闻，认为这是导致他性情大变的原因。观众朋友，你对这件事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你在评论区讲下你的看法呢。中共当局近日声称对台湾民进党立委沈柏洋立案侦查，还扬言要通过国际刑警对他全球通缉。不过此举不单止受到美国国务院公开反驳，指责北京以威胁和法律施压破坏台海现状，就连国际刑警亦都拒绝配合，明确指出通报不能够涉及政治，令到北京的政治动作在国际社会连连碰壁。据中央社报道，沈柏洋去年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名单，上个月重庆公安还宣布立案侦查。北京随后借官方媒体放话，声称可以利用国际刑警机制拘捕沈柏洋。但是美国国务院14号在回应中央社提问那阵，对相关报道深感关注，同时还点名中共此举是威胁言论自由，逐步破坏几十年来支撑台湾稳定的各种规范。美方进一步强调，北京持续以法律方式施压，只会破坏他口头声称的和平解决。美国国务院还呼吁中共应该同台湾展开有意义的对话，而不是一再诉诸威胁和法律工具。这番表态凸显华盛顿对中共输出威权、跨境打压的高度警惕。同时，中共官方媒体就引用专家声称可以透过国际刑警组织拘捕沈柏洋，但是国际刑警就正式回复指出，任何通缉令或者通报申请都必须要经过严格审查，而且不能够涉及政治性质活动。亦即是说，北京试图将台湾民选代表纳入国际刑警协助调查，根本不符合规则，亦都无法获得国际执行。即使北京方面扬言追捕，但是沈柏洋日前仍然到德国国会作证，强调绝对不会因为中共的威胁退缩。台湾陆委会亦都表示，中共对台湾完全不具有司法管辖权，台湾方面将会同外交部和国际盟友合作研究拟定反制作为，不会配合中共滥用全球通缉制度。北京这场声势浩大的全球通缉宣传，最终换来的是美国的强力回击、国际刑警的明确拒绝，以及台湾官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令这一轮的政治操作再在国际舞台上失灵。 观众朋友，你觉得北京这一轮操作到底是威胁抑或是笑话呢？也都欢迎你在评论区讲下你的睇法。美国总统川普14号表示，他打算起诉英国公共广播公司 BBC， 因为该公司播放了一部由第三方制作公司制作的纪录片，而该纪录片误导性地剪辑了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发表的讲话。川普当日升级了同 BBC 的对抗，宣布他计划起诉这间英国广播公司，索偿高达50亿美元。原因是这段片段剪辑了川普1月6号在国会山庄骚乱前的讲话，似乎暗示他是鼓励暴力行动。BBC 已经就这次剪辑道歉，但是就坚称诽谤诉讼无依据。川普在空军一号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他预计将会在下星期某个时候提出诉讼，同时补充说他们甚至承认自己作弊。之前他曾经建议赔偿10亿美元，这笔款项大约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全年收入的 13%， 而 BBC 的资金主要是来自公共电视牌照费。之前川普多次胜诉媒体诽谤案，同时已经拿回一些钱。在之前 Meta 赔偿了2500万， CBS 赔偿了1600万，ABC 新闻和迪士尼也都赔了1600万，所以川普表示他不会放弃这件事。福士新闻认为这笔钱将会用于为国家服务，他的意思是媒体这样做不得，而且由一开始他就批评假新闻。川普星期五接受 GB 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觉得不能够不采取法律行动，这样做太恶劣了，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就无法阻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美国对莫斯科展开能源制裁，川普政府的石油供应受到迎头痛击，就连长期的中共政府客户也都不敢再买。路透社消息人士说，中共大型国企延长石油在最近涵盖12月到第二年2月中的采购单，对俄罗斯石油进行零采购，来防止受到美国连带制裁。去年该厂平均一个月都会固定购买俄罗斯原油，现在因为风险增加这些原因，转向沙地这些国家的石油供应。市场预计中国11月经海运入口的俄罗斯原油可能跌到每日平均92万6000桶，较10月的145万桶大幅滑落。比较之下，沙地原油对中国的出口预计由上个月每日平均120万桶跃升到178万桶。制裁令导致俄罗斯经济受到负面冲击，而在之前普京政府声称美国的能源制裁不会对俄罗斯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川普就回应说感祝他们好运，我们会在六个月之后再看结果。在法令生效之后，因为担心受到美方二级制裁，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卢克石油位于伊拉克的 West Corner 二油田被伊拉克政府断供，当局暂停向卢克石油支付油款，外籍员工亦都被陆续遣返。据报道，伊拉克正在研究点样在不违反制度的前提下维持俄罗斯油田的产能，但是目前油田的营运已经大幅受到限制。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炼油设施亦都在战争中首当其冲。俄罗斯第二大炼油厂基里希炼油厂受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导致产能受限。
高市震撼动作曝光，北京彻底疯了。美警告马杜罗自毁命脉嫁祸美，川普动武方案已定。赖清德发出警告，台海局势正在度出现新变化。马斯克翻面了，美产 Tesla 一年内全找中国零件。继南韩获准发展核动力潜艇和浓缩铀技术之后，日本近日亦被传出准备抛出一枚震撼区域安全的大炸弹， 战后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触碰的无核心原则可能要松绑，而且被指要牵动这场历史性变局的并不是其他人，正正就是上任后动作频频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消息一曝光，北京内部据讲即刻出现了明显不安，但官方就罕有选择保持沉默。究竟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日本每日新闻和共同社分别在11月14号、15号披露，高市早苗政府准备推动对日本战后核心原则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展开正式修改讨论。其中最敏感的就是长年被视为红线的禁止美国核武进入日本无核三原则写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象征广岛长期核爆后的日本道义立场。但多名政府消息人士指出，高市认为不运进原则正在度被削弱美国核保护伞，一旦爆发危机，如果美军携带核武器潜艇无法进入日本港口，日本的阻吓力就会即时大打折扣。所以他主张在突发事态时允许美军携带核武进入日本海域或基地，这个将是史上首次松动禁美核武入日原则。每日新闻分析，高市此举不是立即欢迎美军部署核武，而是从党内需正式启动讨论开始，但单是这个动作就足以动摇日本战后安保结构，并被视为事实性为美国核武部分解禁铺路。在11月11到14号国会质询中，高市被追问会不会修改无核三原则，他虽已尚未到说明阶段被答，但这一回避反而被视为政策方向而在度推动。与此同时，日本国防政策出现同步升级，南韩东亚日报披露高市政府的最新国防规划中明确写入，日本将建造搭载垂直发射系统，同新一代推动力的新潜艇被普遍视为是为未来核动力潜艇布局。外界警告此举恐引爆东北亚甚至欧盟的核潜竞赛。自民党预计近期将启动安全文件修订程序，目标是在明年春季提出试体建议，并争取在2026年底前完成修订。华府方面保持刻意低调，国务院对台湾有事构成存亡危机的避谈立场。川普在福士新闻再度表示，在我任内中共不会攻台，外界普遍认为美方正在度观察日本内部的共识是不是成熟。分析人士指出，无核三原则被视为日本战后最不可动摇的底线，但现在这条底线正被高市早苗亲手松动。如果美军核武未来能够进入日本港口，这个不单止是东京和华府的安全重写，更可能是东北亚地缘格局40年来最大一次地震。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国会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卡洛斯·根梅内斯14号发出惊人警告，情报显示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正策划破坏本国关键基础设施、桥梁、隧道、炼油厂，随后交和美国或反对派，以一场假期行动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根梅内斯在 X 平台表示，我们正在度追踪从未经证实但高度可信的报告，马杜罗政权计划自毁国家命脉，制造混乱并借机镇压意见。他警告不要尝试，我们在看。此言一出，网络立即哗然，目前委内瑞拉经济已濒临倒冧，最低工资不足一美元，货币年内贬值 400%，超过500万人面临饥饿。分析指出，假期攻击可以为马杜罗制造外部敌人，为其动用俄制导弹， 全面监控社会争取时间。目前白宫尚未就事件作出回应，但这一警告和川普政府近期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展开致命秘密行动紧密呼应。在加勒比海区域，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和远程打击力量正持续增强部署。同日，委内瑞拉电力公司通报输电塔遭刑事破坏倒塌，恰巧发生在这个环节，引发外界联想。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亦通过加密频道提醒民众保持警惕，记录一切。如果情报属实，这个将是马杜罗政权自2020年基电行动失败以来最绝望的一搏。国际观察人士警告，一场自导自演的危机可能燃点整个加勒比海火药库。与此同时，美国强势动作正在全面升级。川普14号公开表示，我基本上已经决定怎样对委内瑞拉动武。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军核心国安团队已完成多轮作战会议，只等总统下令，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机已开始研究委内瑞拉防空系统，美方亦在考虑动用三角洲部队。目前加勒比海区域已有15000名美军，七艘战舰集结，美国仲同千里达和多巴哥展开新一轮联合军事演习，火药味不断升高。美方官员直言，马杜罗而家好惊，我哋手上握有对佢非常不利嘅选择项目。专家普遍认为，只要马杜罗唔落台，川普真嘅可能动武。喺权威扩张持续冲击全球民主嘅目前，台湾总统赖清德最新在欧洲场合发出的讯息被外界认为透露关键讯号。总统赖清德以录影方式向欧洲台湾协会联合会2025年会发表演讲，他开门见山指出，台海和平稳定已成为国际共识，亦是全球安全和繁荣不可或缺的关键。总统府随后发出新闻稿，讲明欧台会每年都会邀请旅欧台湾人及各国政要共同讨论台湾处境，并提升国际能见度。赖总统亦在致辞中向所有协助台湾发声的人表达感谢。赖总统在演讲中最受关注的一段是他强调，台湾和欧洲正面临同一种威胁，威权主义的扩张。他指出，这个不单止涉及民主渗透、资讯操作或侵犯人权，更牵涉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海底通讯电缆、网络和能源系统都持续遭受威权阵营的干扰。赖总统亦特别点出，人工智能的兴起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政府的监管能力都进入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台湾作为民主体系的一部分，正在以制度方式加大社会韧性，提升反渗透能力，保护民众的日常生活安全。他强调，台湾愿同国际社会分享面对威权压力的经验，亦会继续以民主信念和国防政策稳健维护台海和平。同时，台湾将依靠经济和科技实力和全球民主伙伴加深合作，为世界和平和繁荣作出更多贡献。在谈及台湾和欧洲关系时，赖清德讲，即使双方距离遥远，但长期在理念、价值和经贸上互动紧密。他亦特别提到，副总统萧美琴本月受邀出席在欧洲议会举行的IPAC 列会，象征台欧关系正持续稳固并向前推动。赖总统向欧洲各界友人表达感谢，亦强调侨胞、驻外人员以及支持台湾的国际伙伴都是令台湾在全球舞台上被见到的重要力量。最后，赖清德表示，他将继续带领台湾走向世界， 亦会协助企业以台湾为基地布局国际市场。他再次呼吁旅欧侨界持续为台湾发声，共同令台湾在国际社会中更为壮大。最新消息，目前 Tesla 正静静推动一项重大供应链调整，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将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全面停用中国制造的零件。这一动作被视为 Tesla 对中美贸易战升级。据《华尔街日报》11月14号报道， Tesla 早在今年初就下达内部指令，要求美国本土生产的 Model 3、Model Y、Cybertruck 以及 Semi 等车型逐步替换所有中国产零件。目前已有部分关键零件，包括部分电池连接器、线束和电子机械零件，被来自墨西哥、越南和南韩的代替品所取代。 Tesla 内部目标明确，到2026年年底达到美产车型供应链零中国组件。报道指出，此举主要源于两方面压力。第一，川普政府上台后重启并加码对华关税政策，电动车相关零件关税已升到 25% 甚至更高，直接推高了 Tesla 制造成本。第二，美国通胀削减法对本土供应链的补贴要求日益严格，使用中国零件将导致 Tesla 失去每辆车最高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豁免资格。《华尔街日报》引述 Tesla 供应链高层的话称，这个不是政治表态，而是生存策略。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工厂生产的每一辆车都符合本土化要求，否则将失去市场竞争力。路透社11月15号跟进报道证实， Tesla 已同墨西哥供应商 Tier 1签署大规模代工协议，涉及电池底盘、车身冲压件等高价值组件。同时，南韩 LG 能源解决方案亦被列入备用供应商名单，以分散风险。不过， Tesla 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并未动摇，上海超级工厂仍是其全球最大生产基地，2025年预计交付超过100万辆汽车，主要供应中国及亚太欧洲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Tesla 正在建立双循环供应链体系，美国工厂服务北美，使用非中国组件，中国工厂深耕本地，保持政策红利。汽车行业专家表示， Tesla 此举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通用、福特等车企亦在评估类似调整。而中国供应商如宁德时代、比亚代摩斯等将面临北美市场订单下滑的风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日同盟再倡中共，台海、东海局势升温。莆田系医院与中共军方合作摘器官，25岁以下成高危供体。佛州东欧清除共产毒瘤，认清中共危害被列入课本。美国卡塔尔划船刚果与 M23 叛军签和平框架。美国移民局发布2025年十项工作总结。近日中日因台湾有事争议持续恶化，东海与台海紧张局势同步升温。16号中共海警宣布，其1307舰队编队进入日本管辖的钓鱼岛领海巡航。同时台湾国防部通报，过去24小时内侦测到30架中共军机 七艘舰艇及一艘疑似官方船只在台湾周边活动。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披露，中共会想办法让高市落台。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田中孝行指出，中共频繁在西南诸岛及台湾周边活动，意就突破日美防线，扩大太平洋影响力。冲绳距离台湾约700公里，是美军印太作战和补给前线基地，因此成为中共长期战略目标。中共不单止加强与冲绳政要互动，还疑似操控网络舆论，煽动独立倾向。冲绳历史上曾是琉球王国，文化认同与日本本土不同，中共借此渗透宣传，日本若果没有当地居民支持，防御行动将受限。而巴士海峡则被视为关键咽喉，接连日本、韩国、台湾及中共东部的能源运输线，亦是中共核潜艇进出太平洋的隐蔽通道。中共在该海域增加舰艇巡逻，加强侦察。美国已扩建吕宋岛北部基地，日本自卫队加强监视，并与菲律宾进行联合训练。四月上任美国驻日大使葛拉斯被视为对华鹰派，抵达东京时就强调，美日必须在复杂的安全环境下共同反击好像中共这样的国家。15号葛拉斯在 X 平台上传一张圣诞卡图片，戏谑感谢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与驻大阪总领事涉剑为进一步加深坚不可摧的日美同盟所做出的努力，辛苦了。明居正教授近日在下班看理聊节目中说，高市与川普极可能就台湾议题达成共识，中共可能透过日本内阁政局施压高市落台。高市发言显示，日本在特定情况下确实可能认定全立危机事态，涉及国家生死存亡与安全。依照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理论上不得以武力解决问题，但若果日本遭受攻击却不还手，等同无条件投降；若果出动自卫队行动，则涉及武力使用，亦牵涉到宪法第九条修宪的问题。据朝日新闻15、16号最新全国电话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反而上升，高达69%，不支持率降至17%。台湾网红柳杰克采访东京大学生对日本出兵台海的态度，多数赞同直接参战，少数支持非军事支援，超60%认同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15号北京呼吁公民暂停前往日本，日本前航空幕僚长田武神俊雄在 X 发文回应道，对此我表示非常欢迎，令日本感到困扰的正是中国人在日本境内过多，日本应该努力建设一个不依赖中国游客的国家，这样将有助于日本走向更加和平。不过现实是中国赴日本的游客不敢反增。不单止这样，16号在中共与官媒集体发声反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动漫电影《鬼灭之刃》中国票房突破3.5亿，并获得单日电影大满贯。另外，菲律宾武装部队宣布，非日美三国在14号至15号在西菲律宾海举行第13次多边海上合作活动，演习规模升级，菲方派出两艘导弹护卫舰及直升机，美方以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为核心，日本派出驱逐舰与 SH-60K 直升机，菲国海岸警卫队亦同步加入。对此，中共军队南部战区声称在14号在南海展开轰炸机例行巡航，指责菲方拉拢域外势力。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14号在首尔表示，韩国未来将最终部署新型核潜艇，用以因应中共快速扩张的海军力量。这个是韩国从区域海军向全球海军转型的关键一步，亦是美韩合作的历史性时刻。其用途就是对抗中共，并警告中共在黄海架设构造物可能成为新常态，美韩将必要时采取坚决行动。美韩联合文件亦显示，两国将加强对北韩的常规威胁，同时暗示韩国在压制中共方面扮演更积极角色， 符合川普政府提升印太盟友军力的战略报告。台媒上报就发表文章《一中失败，台湾成为世界的常识》。文章指出，11月高市与台湾 APEC 代表林信宜会面并合影，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 APEC 年会发表演讲，强调台湾在全球民主与安全体系中的角色。这两起事件再次撕开北京一中原则的外交迷障，中共虽以严重违反一中原则等措辞抗议，其话语正当性下降，无法阻止台湾与世界互动的越加制度化与公开化。11月16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法文，揭露中国莆田系民营医院、军队医院和地下器官黑市勾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追查国际最新调查显示，以福建莆田为核心的莆田系医疗集团掌握中国大陆 80% 的民营医疗份额，与中共80所军队医院有合作，除了武警总医院外，几乎所有武警医院都有科室被私人承包，并且深度卷入疑似活摘器官、术后随访及器官库运作。莆田系医疗商仅在2014年通过百度投放的广告金额就超过100亿元。在军方与高层庇护下，大型军队医院、民办和地下医院联合器官中介，共同形成一条规避监管、按需害人的器官供应链，民营医院在其中充当白手套。追查国际在2017年对一名与北京朝阳医院、武警北京总医院合作的器官联系人王某进行长期追踪。王某在电话取证调查录音中承认了器官供体由警察与官方提供，双方按比例分赃摘取器官在医院外做，这样能够避免医院受到风险。供体中有法轮功学员，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未有出过问题，通常以检查身体的名义配型，万一摘器官过程中出现问题，法院可以用重伤定罪证判几个月或一年就出狱了，都是睁着眼闭着眼。朝阳武警医院我们都在合作，我们不是合法的，供体这边是没有问题的，你要几多我给你提供几多。就讲朝阳和武警，人家是有关系的，他们不怕，他们的关系都是部队或者中央的关系，明知道他是这样做，这个事亦没人敢管，还是在地下做的比较多。到目前为止，供体还没有出现过事故，对检查身体或者是讲有外伤，因为我们检查都在武警检查，主任给我们开单的就是开腰痛，他们都是晚上做，那都是要自己人过这种事。在另一个调查录音中，调查员以亲人活神的名义咨询，王某表示肾源供体基本是25岁以下，26、7岁条件好的亦可以，但是他们那里一般不要28岁的，年龄大的器官不好卖。王某还表示，如果调查员能够给他介绍客户，完成一台手术可以分10,000元。调查员说金叔有朋友需要换肾，王某表示可以将供体带到金叔摘器官。更多的调查取证录音和资讯，大家可以在追查国际的官方网站上查阅。美国佛州教育委员会14号批准了共产主义历史教学新标准，希望给学生了解共产政权的邪恶和残酷，珍惜当下的自由生活。佛州教育委员会专员阿纳斯塔西奥斯卡莫察斯说，今日本委员会将对这些标准采取行动，使学生能够更深入的理解共产政权怎样在全球压制自由、滥用权力并带来苦难。新标准适用于中学的社会学课程，公立学校的学生将在课堂上学习共产主义的危害与邪恶。卡穆察斯表示，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及全球的再度兴起，给学生了解共产政权的失败以及给人类的苦难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2024年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曾签署法案， 要求学校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及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影响全面讲解。另外，捷克首都布拉格正积极推动城市街道建筑与地铁站名称去共化，在俄乌战争后更改过去以共产时期人物命名的地名，展现布拉格在当前局势的政治立场。布拉格副市长贺瑞普表示，命名反映城市的价值观选择，我们选择纪念边个与希望在街道呈现乜嘢未来，不应该以极权或极端主义政权为灵感命名。前东欧共产国家之一的波兰亦曾在2018年决定彻底清除波兰所有的共产主义痕迹，不单只是纪念碑、雕塑、牌匾，所有的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街道名字亦要一一改名。时任波兰总理的莫拉维茨基表示，他梦想有一日拆除华沙地标、华沙科学文化馆，这座沉重而单调的巨大建筑物是斯大林赠送，而家已成为游客必览之地。但是波兰总理认为，它象征着莫斯科的统治，必须将带有这类标记的建筑物通通送入历史垃圾堆。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博士分析认为，世界去除共产主义是必然趋势，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不是出路，而是绝路，并预言再接下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纷纷解体，民众愤然推倒列宁塑像的情景亦将在中国发生。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11月13号发布公告，以加强诚信恢复常识为主题，对该机构2025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类别性假释和临时保护身份滥用行为正在被终止，几十万未经授权留美的外国人被鼓励使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 CBP Home 应用程式离开美国。自1月20号以来，已有将近3200名有遣返令、通缉令或逮捕令或其他犯罪迹象的人员被移交给 ICE 和其他执法机构。另外，移民局仲向 ICE 移交了13225起涉及欺诈、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问题的案件，其中包括320起已确认或疑似外国极端组织成员的案件。9月，移民局主导的双盾行动，这个是该机构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欺诈调查，目的是打击婚姻欺诈、滥用 H1B 签证和学生签证以及与极端分子有关联的外国人，还与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土安全部下属机构合作，挫败了一起涉及几百万美元的庇护欺诈、人口贩运和洗钱阴谋。移民局还审查了外国人使用社群媒体和其他平台发表的反美言论，并且在对移民福利申请进行自由裁量时将此作为不利因素予以考虑。国土卫士亦正在招募中，旨在恢复移民系统的公正性，保护国家免受欺诈等威胁，目前已收到近35000份申请。10月份移民局增加了公民考试题目数量，以确保入籍申请人充分了解美国历史和政府，申请人对社区的贡献亦称为衡量因素。另外，自动延长某些类别的就业许可被终止，外国人资格核查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革，以防止美国人参与美国选举。移民局还发布了一份政策备忘录，重申移民局官员有权拒绝任何将来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人入境。自9月21号起， H1B 签证被征收10万美元申请费，以保护美国劳工的权益。
北京公安副局长离奇去世，涉于蒙龙案。美国反共州点燃海外华人，纽约集会声援。$2000关税红利，税国会批准，成本或翻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据中共党媒15号报道，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交管局局长、一级警监董奕君在岗位上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在10月21号去世，年仅58岁。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延迟25日先公开消息，使得舆论对于是否涉及高层斗争或者内部压力产生了疑问。董奕君长期在北京公安系统任职，试图横跨四任公安局长，傅政华、黄小红、
祁贤君、
秦运彪。傅政华已经在2021年落马，黄小红现在是国务委员、公安部长，
祁贤君
则升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在黄小红主政北京公安期间，董奕君在2017年升任北京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被视为黄小红身边的重要总管。黄小红离任后，他继续获重用，2023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成为
祁贤
君的副手。董奕君死亡时间点格外敏感，正值10月20号至23号召开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这个期间，北京安保全面升级，传闻不断，外界普遍认为政局紧张。作为北京公安副局长兼交管局局长，他本应承担核心安保任务，却在会议期间突然猝死，引发外界质疑是否另有隐情。同时，多名官员近期亦以突发疾病方式离世，包括新疆兵团几位书记姜新军和多名地方警察，频率之高令猝死潮的讲法再度浮现。部分案例更被指和反腐、清洗或者中纪委约谈有关。在大陆南星于朦胧案持续发酵之际，甚至有网民怀疑董奕君猝死是否因为于朦胧案被灭口。于朦胧案的多个涉案地点，比如阳光上东小区、798艺术馆、宝格丽酒店等，均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中共红色后代林北村之前连续发文公开举报，将矛头指向这个案件的核心主角北京朝阳区公安局局长北波，甚至隐约触及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红。近年青壮年警察猝死频率明显上升，45岁至51岁的多名警官在岗位上骤然离世，而且全部是党员。董奕君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任职，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心腹黄小红的亲信旧部。董奕君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无论他是因为中共高层内斗定是因为疾病，都在度警示中共官员，尤其公安警察一旦作恶，恶报随时会降临。11月7号是全美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日，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一日签署总统公告，宣布11月2号至8号是全美反共周。这项宣布在纽约华人社区产生很大的反响，认为鼓舞人心。11月15号，部分华人及新成立的中国新民党成员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前集会，支持反共周，并希望反共周每年固定下来，亦呼吁美国当局和世界各国推出更多反共举措，设立反共周、反共月。集会人士拉出热烈庆祝美国正式设立反共周的横幅，高嗌感谢美国政府，感谢川普总统设立反共周。川普在公告中重申，坚决抵抗共产主义，捍卫自由和人的价值，并指出共产主义所到之处便禁声异议、惩罚信仰，其历史是用鲜血和悲伤写成的，是奴役的另一种讲法。活动组织者杨茂森表示，这个是喜大普奔的事情，美国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讲明反共两字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他强调中共是全球共产主义的总代表，并说这个是对多年为反共而牺牲的人最好的告慰。他希望反共周每年都有，并说我们要大做特做，直到将共产党推翻， 认为世界各国应该仿效美国设立反共周、反共月。今年11月19号是九平共产党发表21周年。杨茂森表示，法轮功缺功至伟，在抵抗共产主义和中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并列举中共的罪行，包括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病毒、制毒、反毒、诈骗团伙、活摘器官等，并强调反共是人类的共识，亦是人类生存的底线。拆墙运动发起者表示，设立反共周是前进一大步，但反共宣导要反复持续，令美国人了解中共危害，才能够真正削弱中共在美国的力量。他指出，中共利用同乡会渗透美国，呼吁更严格审查。他并批评美国公司向中共输出防火墙技术，使中国人民无法了解真相，无疑是助纣为虐，并呼吁美国政府重视并阻止私科、甲骨文等对中共的技术输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总统川普所提议的从关税收入中向美国公民发放2000美元红利的计划，需获得国会批准才能够实施。16号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重申这项红利，但强调不包括高收入群体。他还写到，反对关税的人是傻瓜。这个帖引发广泛讨论。据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初步估计，如果关税红利计划参照新冠疫情期间的政府经济刺激补助金的支付方式实施，总额可能会高达6000亿美元。这个将使这个计划的成本超过2025年预期关税收入的一倍。截至9月的财政年度，美国净关税收入是1950亿美元。多数经济学家预计2025年关税收入将约为3000亿美元。贝森特对霍士新闻表示，民众将在明年年初感受到更多经济缓解的迹象。这个主要因为川普今年较早前通过的税改法案。他预计明年前两季度的通胀曲线将会向下弯曲，实际收入将很快大幅增长。川普今年几乎对所有国家实施了对等关税政策，关税由进口企业向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支付，最终进入财政部普通基金，但任何资金的使用都需要国会拨款，总统无权单方面决定。贝森特16号在美国广播公司这个礼拜节目中暗示，红利计划可能不会以直接支付现金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减税等方式实现。川普今年开始实施的大部分关税正面临法律挑战，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群小企业起诉说，总统无权引用紧急法律绕过国会加征关税。上个礼拜最高法院已经听取口头辩论，并将加快裁决速度。如果小企业挑战成功，对等关税政策可能被立即叫停，但对铝、钢及汽车等行业的关税不受这个案件的影响，因为是由另一法律授权实施。15号晚上，在中国成都双流体育中心进行的2025熊猫杯22岁以下男子足球 U22 第二场比赛中，中国以2-0战胜南韩队。赛后南韩媒体 Xsports News 第一时间发文点评了这场比赛，报道标题为，这个是一场令人震惊的事故，南韩足球居然被中国击败，令人难以置信。这次南韩 U22 国家队由李敏成主教练率领，三日前南韩在首场比赛中以2-0击败了正在成为亚洲新兴强队的乌兹别克斯坦。相反，中国在第一场比赛中以0-1输给越南，再一次成为笑柄。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忙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